第八课，百年思索，龙应台。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25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要决定，在5.4105周年的那一天，你们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25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25年后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25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100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文学作品里的人生有了艺术的距离。在鲁迅的小说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因此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从另一方面讲，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假想有一个湖，湖里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 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触摸和感觉它们，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关照的倒影的层面。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也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身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比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掘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空的照亮，摸索地走出迷宫。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见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些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 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这个沙漠玫瑰拿在手里，看上去是一盆枯萎难看的干草，然而它其实是一种第一。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好，我就把这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这沙漠玫瑰一天天的复苏，到了第八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我们的邻居在旁边却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愣住了。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只不过是一把顶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美到哪里去呢？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不必说见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题目、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领导人？了解这一点以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60%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2000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 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埃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人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无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点、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史学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一切价值的重估，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秘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后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